王老师看我哭得可怜，双手扶着我的肩膀。李大米，老师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但是你说你能给宋小欢看病，老师怎么能相信你呢？多少个有名的大夫都没有办法，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看好呢？嗯？王老师和蔼的态度又使我有了信心。我灵机一动说，我原来不是有个说睡就睡的毛病吗？现在不是好了吗？王老师眼睛一亮，啊，是啊，你是怎么治好的？
嗯，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告诉您，我就是说出来，您也不会相信呢。
王老师说，哎，好吧，啊，今天下午放了学，我带你上宋小欢的家。我抹了一下眼泪，给王老师鞠了个躬，我从心眼里感谢他。回自己教室的路上，福天对我说，嗨，你刚才的表现呢，特棒，大有进步。
嗯，棒什么？还哭了一鼻子呢。
嗯，不哭，王老师还不会相信你呢。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欢欢可以像我一样的说人话了。
真的，不用你来当翻译了。
好，不用了。
哎，好好好，哎，我来跟他说两句。
我拿出了火柴盒。
啊，谢谢你，大米。
一个非常好听的女孩子的声音从盒子里发出来，
我高兴极了。我问，啊，你的小主人那么好，你干嘛要离开他呢？
欢欢说，我不是想离开他，就是这几年他每天要学习16个小时，我实在憋得难受，就出来玩一会儿，每次都没事，只有这次啊被风刮跑了。
学习16个小时，他难道不吃饭吗？
吃饭的时候念外语，上厕所的时候呢背唐诗，学完钢琴学画画，学完提琴学书法，做完作业学跳舞。他妈妈说呀，这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累不着的。
哇，他的妈妈可真是个天才的教育家。
我庆幸自己没有碰上这样一个妈妈。王老师敲开宋小欢家的门。
宋小欢怎么样了？我和同学来看看他。
王老师指了我一下。
啊，他叫李大米。
哎，一点儿也不见好。整天呢就这样昏睡着，真是要把我们急死了。我们呢准备到国外去给他看看，但是也没有什么把握。宋小欢的妈妈和爸爸愁眉苦脸地说。我们走进宋小欢的房间，那屋里啊简直像个仓库，所有商店里的乐器他们家都有，所有商店里的文具啊他们家也都有。屋子里啊全是书架，一层层的书一直堆到屋顶。宋小欢的小床呢被挤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宋小欢可怜地躺在床上，紧闭着双眼。和照片上相比啊，他显得又瘦又苍白。王老师转身对我说，
哦，大米，你给看看吧。
宋小欢的爸爸妈妈急忙问王老师， 您说什么？王老师说，
啊，我们这个同学原来也得过类似的病，但是没有这么严重。后来呢，治好了，现在让他来给宋小欢看一看，他说他能治好宋小欢的病。
什么？他？
宋小欢的爸爸妈妈一齐惊叫起来，
这么个小孩子能治宋小欢的病？
王老师笑笑，
让他看看吧，要是万一有些好转呢？啊？
宋小欢的爸爸妈妈一起问，
哦，是打针吗？
我摇了摇头，
那是吃药？
我又摇了摇头，
你会气功？
我还是摇摇头。
这，那你用什么方法呢？
我回答他们说，我看看就行。
看看就行，那就看看吧。
我拿出了火柴盒，打开了小抽屉。
欢欢，再见了。
没等到话说完，只觉得眼前一闪，大家刚想看看清楚，可是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躺在床上的宋小欢慢慢的睁开了眼睛，
全屋的人都惊呆了。
宋小欢说，妈妈，几点了？该念外语了吧？
说着呀，宋小欢就要坐起来，
妈妈爸爸一同跑过去扶他，接着便激动的大哭起来。
王老师呆呆的看着我，
你是怎么这？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是低着头不说话。
哎呀，告诉我，你是怎么治好他的病的啊？这简直太神了，这是大好事啊！你怎么不说话呢？啊？
我也不知道。
哎，你的火柴盒是个什么高级仪器吧？那次校长收你的 BP 机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奇怪嘛。
王老师，我想走了。
啊，好好好，我和你一起走。
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
宋小欢的爸爸妈妈光顾了宋小欢的复活，还来不及感谢恩人。王老师和我走在大街上。王老师请求说，
啊，大米啊，能把你的火柴盒给我看看吗？
我只好把火柴盒递给了王老师。王老师正在翻来覆去的查看，后面传来宋小欢妈妈的叫声，
哎，你们等一等，等一等啊。
我一面摆手一面谦虚的大喊，
快回去吧，不用感谢了。
宋小欢的妈妈气喘吁吁的跑过来，一把拉着我的手，
走走走，你快跟我回去。
我忙说，啊，
不用谢了，不用谢了。
王老师在一旁也劝他，
好，既然这样，您就回去吧，改日呢我们再来看宋小欢。
宋小欢的妈妈大声的叫了起来，
谁谢你了？改日可不行啊，你这个小家伙啊，你怎么治的我女儿啊？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啊。
王老师和我都愣住了。王老师急忙问，
啊，宋小欢他怎么了？
他一醒了就说，我再也不学钢琴了，我再也不画画了，我要玩，我要玩。
你说这个孩子怎么老说要玩呢？这可怎么得了啊？不行不行，你得快跟我回去啊，走走走走，快回去。
王老师生气了。
哎，我问你啊，你是想要一个天天想要玩的女儿，还是想要一个整天昏睡不醒的女儿呢？
宋小欢的妈妈也愣住了。这我倒没想过。
那你就好好的想想吧。
我为宋小欢看好病的消息第二天就在全校传遍了。
我就像一个在水底下压了好多时候的皮球又浮到水面上来了。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我的学习成绩不知什么时候也悄悄的上来了，当然也说不上特好，但也是在前十名之内吧。说实在的，我呢还真没那么卖力气。胡老师表扬我说，
看来啊你的学习方法对头了。
有一天胡老师悄悄地告诉我，期末快要来了，学校又要评选金属小学生了。
哼，反正啊也没有我，我犯了那么多的错误。
咦，你可不能这样想啊。他压低了声音对我说，老师们啊专门讨论过你的问题。
什么？专门讨论我？
对，你在学校也是个名人啦，但是名人可不等于好人呐，这你也明白。有的名人啊是干好事出的名，可有的名人呢是干坏事出的名。就像我们的学习成绩一样，有的呀你得了100分，可有的呢你却不及格。一半老师啊同意你，一半老师不同意你。最后呢大家一致说呀，看李大米在这学期的最后一段日子表现怎么样吧。
哎，大米，听见没有啊，你可要好好努力呀。
胡老师的一番鼓励的话把我说的热血沸腾，
我有希望当上金属小学生了。
自从胡老师那天说了那些话以后，福天啊可得意了。
嗨，
怎么样，我说的话没错吧？我心里啊早就有数，我们不是当不当金属小学生的问题，我们是当金的还是当银的问题。
哎，你是想当金的还是想当银的呀？
哎，你是不是也有病啊？现在还要继续努力哦，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我的心里啊还是充满希望。到那个时候，我的照片挂在玻璃橱窗里，那是什么劲头啊？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我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但是公平地说，这错误是我和福田一起犯的。这事儿说起来还挺不好意思，但是他对我来说又很重要，所以我简短地说，您听明白了呢就行了。全市的卫生检查团要检查全市中小学的厕所，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来抽查。校长听到这个消息啊如临大敌啊。大家在将厕所打扫2天之后，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宣布，
同学们，卫生检查团说不定哪一天哪一个小时就会出现在我们学校的厕所里，为了我们全校的荣誉，我们每个人都要克服困难。为了万无一失呢，我宣布从今天开始， 全体老师和同学不要再进出厕所，直到检查团离开为止。
哇！大家骚动起来，但是大家也就是议论纷纷。为了全校的荣誉，大家还是准备遵守学校的规定。
检查团第一天没有来，检查团第二天也没有来。
大家的辛苦和痛苦我就不说了。到了第四天呢，检查团终于来了，大家的高兴劲儿啊就甭提了。
检查团的人奇怪的看着发自内心热烈欢迎他们的同学，他们在哪儿也没见到过这样对检查团的欢迎。他们微笑的看完了几个厕所，立刻召开了大会。附近的小学校长都被叫来参加，电视台的人呢也被叫来采访。我们校长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微笑。检查团在表扬我们学校之后，突然对台下的我们这些学生发问：
同学们，你们说一说，我们学校的厕所为什么能这样干净啊？
大家一下都愣住了，谁也不知道回答什么才好，
于是大家都低下了头。检查团的人从台上走下来，一面走还一面重复着刚才的问题。
活该我倒霉。
那个人走到我的跟前站住了，他拍拍我的肩膀，很和蔼地说：
小同学，你来说说呀。
摄像机的镜头也瞄准了我。面对这样的场面，我根本不敢说话，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就在这个时候啊，福天又替我说话了。
因为校长规定，在你们到来之前不准上厕所，我们连续四天没有上厕所，只有人打扫而没有人用，所以啊，那里非常干净。
大操场上安静极了，
紧接着便爆发出一场大笑。校长慌忙对检查团的人解释说：
哦，这个小孩他有病。
事后我才知道，我的话不但遭到校长的反对，同学们居然也不同情我。
我奇怪的问：
昨天你们还骂校长的决定不好，我说了实话，你们为什么不表扬我？你们都是些两面派。
我的好朋友大头对我说：
哎呀，那下面说说还可以，你怎么能当着别人说呀？再说大家已经憋了四天尿了，你这样一说，我们那四天不是白痛苦了吗？
直到这会儿啊，我才意识到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的金属小学生彻底告吹。回家的路上，福天对我抱歉地说：
我不知道后果这样严重，我当时就以为你不敢对着摄像机讲话，想帮你一下。
我反过来安慰他：
哎呀，算了，我当时也是这样想，就是不敢说。
转眼秋天到了，本来秋天应该是秋高气爽，没想到却连下了一个星期的雨，没见一天的太阳。有一天晚上，福天突然对我说：
嗨，大米，再过一两天呐，你就看不见我了。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你的影子，对吧？
对呀，
影子是因为有太阳光才产生的，
其他的灯光也能产生影子呀，
那只能产生 普通的影子。像我这样的影子啊，只有长期的太阳光才能产生。我们每天都要和你们一起晒太阳，阳光对我们来说呢，就像你们喝水一样，就像电池要充电一样。我们每天都要靠太阳补充能量。一个星期对我来说就是极限了。
嗯，这么说你要死了吗？
我心里啊猛地一抖。
不是，我还在你的身边，但是我不会再像个小知了让你看见，你也再不会听见我说话。这时候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我不愿意这样。
哼，你这个笨蛋，哭什么呀？说不定啊，我们明年夏天还会见面。再见。说完，扶梯不见了。我趴在床上哭起来。太阳出来了，孙老师又来给我们上常识课。他很动感情地说，知了啊，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昆虫。它的卵呢，在地下要经过7年的成长期，才变成我们见到的带着硬壳的知了猴，从坚硬的地下钻出来。他爬上树干，褪去外壳，爬到树梢上放声歌唱。虽然他最多只能活一个夏天。这时窗外传来扶梯儿扶梯儿的叫声。我知道那不是我的扶梯儿，但他们的叫声却是一样的。下了课，孙老师把我叫到一边，神秘地对我说，
大米，
祝贺你当上了铜牌小学生。
哇，您不会是张冠李戴吧？那个厕所事件还没找我算账呢，不当木头小学生就不错了。
本来啊，是5票支持，5票反对，正是厕所事件让你多了1票，
6-4。
那是谁投的呀？
哈，我当然不会告诉你，但是这个人呐，你根本想不到。